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我呢，这个最近看见有一部电影叫做 Oppenheimer， Oppenheimer 呢就是做美国第一个原子弹的那个科学家。哎呀，我想，哎呀，好像两年以前呢，我在讲美国的科学家、讲名人的时候，特别给大家讲过有一期讲 Oppenheimer， 好像还讲过两期，我不记得是不是的，因为我现在手头呢没有保存那么早的录音，但是我估计我的助手或者是我的同事的手上呢应该有的。如果手头有这个 Oppenheimer 这一段的录音呢，我倒是觉得不妨呢拿出来放给这个各位听一听，因为呢这个电影马上就上映了，这个电影已经上映了，应该说在这个上个礼拜已经在伦敦呢就首演了，在美国呢是在2023年的7月21号首映，没有受到罢工的影响，这部电影呢就已经上映了。所以呢我觉得这部电影呢很值得大家去看看，因为是关于美国做第一个原子弹，做的第一个原子弹是福是祸，关于 Oppenheimer 的故事。而 Oppenheimer 这个人呢，他的人格上面有很多的缺陷。我记得我上次专门讲 Oppenheimer 这个故事的时候给大家讲过这个人的很多的这个细节，所以呢我现在倒是很希望我的同事能够找到 Oppenheimer 的那段节目，啊，重新呢给大家放放，那就作为这部电影的一部 warm up。 不过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讲的呢倒不真是这部电影啊，讲 Oppenheimer 这部电影呢，我觉得既然已经讲过 Oppenheimer， 我也没有多少讲的了，因为我讲到 Oppenheimer 是根据 Oppenheimer 传，那么那个这部电影呢也是根据 Oppenheimer 的传记，那么这部传记大家用的资料都是一样，讲的内容也是一样，所以呢大家都知道这个人是怎么回事，这个故事是怎么回事。那么今天呢我们想讲的倒是美国的这场大罢工。美国呢这个最近的这几个月啊，美国的电影方面的人的罢工非常的厉害。那个五月份我记得当时是美国的编剧啊，这个罢工，美国的编剧罢工呢是搞得比较早的，好像是五月份吧，编剧工会叫 WGA 五月二号开始罢工。我记得五月三号是五月四号我跟大家讲过那次罢工。编剧呢它主要是影响什么呢，影响大，第一个是电影剧本，其实编剧影响最大的还是电视连续剧，因为有很多电视连续剧甚至呢有些 talk show 每天呢都需要很多人去写，你说那些名人在台上讲笑话他哪有那么多笑话，这手下就得很多支笔帮他去想笑话，那么这些呢如果这些人一罢工呢这就没人写，所以最近有很多这种 talk show 的节目呢都停了，跟着有电视剧也要停，那么电影剧本呢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五月二号罢工，当时我估计我说美国的罢工少说五六个月吧，像这种类型的罢工长的有一年的我看过，那么估计呢这个没完，没想到呢这个到了七月份，那么现在又来了一个罢工，这一次罢工呢就人多了，这次呢是两个工会，一个是美国演员工会，就是这个我们英文叫做 SAG 啊，美国演员工会，以 A 嘛就是 actor 啊，这个 actor and actress， 这个演员工会是所有美国电影行业的这些人员都要加入美国演员工会。美国另外还有电视人员有另外一个工会，叫做美国这个广播电视艺人联合工会，就是跟 broadcasting 有关的，或者是电台啊，或者是这个电视台啊，这个也是一个，所以一共是两个协会，一个就是美国演员工会，一个是广播电视艺人联合工会，简称呢一个叫 SAG， 一个叫 AFTRA， 这个是 AFTRA， 这两个一起罢工，加入了五月二号的 WGA， 就是美国编剧工人的罢工。这样呢美国这是有多少人呢，光演员就16万人参加罢工。大家知道好莱坞呢这个电影工业是很庞大的，演员16万人，这个编剧导演也有几万人， 那么如果还有一些没有参加罢工的，像什么摄影师啊，这个编剧啊，还有等等这些灯光啊、特技啊，如果把这些都加上去，在我们洛杉矶一个地方，光是跟电影业直接有关系的，都应该上200万人左右。如果加上非直接的，就是间接影响，像酒店啊，这个出租车啊，这个开车调度啊等等，把这些都放去，做服装啊等等这些加上去，在洛杉矶少说也是1/4个经济，也就是洛杉矶的一个拳头的经济。那么这个产业现在呢就进入了大罢工，那么这是大罢工这个时间呢没完没了。这个我们跟大家讲了，这是美国历史上这个第二次最长的罢工啊，第一次最大规模罢工是1960年，那个时候的演员工会的主席是 Ronald Reagan 啊，里根总统，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当总统。这一次呢来得更大，规模更大，并且呢更遥遥无期，就复工时间。那么这个罢工呢，大家说我们这个是为了争取我们的权益。不过这次罢工呢有一些很有现在特点的这个内容。原来的罢工呢一般都是跟工资有关，这次罢工也跟工资有关，但这次罢工的主要的问题呢就不是工资。那工资呢就是说我要分多少嘛。美国呢这个电影行业也有一个规矩，就是给你当演员，你的片酬是多少，你是属于几级的演员，你该拿多少片酬，有个规矩。那么现在要提一级，那就吵吧，吵得差不多了，大家说能够谈得过去那就给吧，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个，但是现在这一次呢，它多了一个要谈的题目，这个题目呢，就是人工智能的应用。因为现在的电影演员呢，又有点怕，怕什么呢？现在这个人工智能啊，首先可以仿生，就你的声音，它可以仿得跟真的一样。第二个呢，它可以用人工智能来做图像，做的呢，跟真的很接近，并且呢，真真假假可以合作。所以呢这个呢他们感觉到有威胁。我这先给大家讲吧，最近有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呢是叫做 Indiana Jones 第五啊，那部电影是个老电影的，印第安纳琼斯，我们把它叫做夺宝奇兵吧，中国人的翻译啊，其实叫 Indiana Jones， 所以人的名字啊。他这个 Indiana Jones 呢，他是最早第一部演就是这个 Harrison Ford，哈里森福特他出演的，那个时候他刚刚在上卢卡斯的那个星球大战，那个正跑红的时候就演了这个 Harrison Ford。 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为止演了第五部，从30岁演到现在70多岁了。那么当然呢这个电影他里面也是个老态龙钟的人了，那么电影里面呢需要他有一些年轻时候的镜头，那么就在我们现在刚刚上映的这个 Indiana Jones 第五部里面就有一些镜头，这些镜头呢就是用人工智能去把它恢复了，就是30多岁时候的 Harrison Ford 是什么样子，我看了一下还真蛮像，声音也是那个时候的声音，完全用人工智能的。这个镜头一出来呢就把这些电影演员都吓坏了，说哎呀，原来你们这个电影公司啊想要装谁就装谁，想要多大年龄就多大年龄，这个简直是太厉害了。所以呢这一次的罢工呢就是针对人工智能，说这个人工智能啊是对我们的编剧，对我们演员的演戏都会有最大的这个冲击。所以这次呢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新的议题啊，这是好莱坞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罢工，非常复杂的，复杂性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人工智能变成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那么组织罢工的人所主要的一个方向是要扭转薪酬下降的趋势，那么主要呢他们说有和传统的电视电影它现在情况不同，现在的电影呢它大量的使用人工智能，并且呢他播的那个渠道他不是电影院，他是流媒体啊，像 Netflix 啊 Amazon 啊 HBO 啊，像这些他们拿出来的，它叫流媒体，叫 streamer， 它在流媒体里面播，在流媒体里面呢，科学技术用得非常的娴熟，所以呢，他说在这种情况之下，这种我们的薪水和工作条件越来越恶化，他们呢就要求这个流媒体方面、制片方面保证不会以人工智能技术生成的面孔和声音来替代议员。那这个我估计话这么说要做到不容易。你说要那个不用这个人工智能去做你的脸，那是可以做到的。但是你说不许用人工智能做一个不存在的人的脸，那是做不到的，因为它并没有违反任何的东西。我们现在看有很多这个动画片里面全部是就是用这个机器人做的，用 AI 去做的，那个里面做的狮子，那个做的真里面做的动物的真跟真的一样，阳光跟真的一样，那有违反谁的版权呢？没有。所以呢现在很多演员呢就很怕这个。当然现在演员首先是要保住，不要把我的声音我的面孔拿去做，但是将来呢恐怕要求就更多了。那个13号，这个7月13号有很多好莱坞的这些大的演员啊、编剧啊等等，这些人就集中起来去了好几个地方，这个总部的外面去集合去示威。示威嘛都是我们叫 strike line、啊、就是就有条这个罢工线，画条线你在那里就围棋。这美国也是传统的罢工也是这样。去哪几家公司呢？有几家是老的，一家去迪士尼啊，迪士尼总部在 Burbank， 在 Warner Brothers， 在华纳兄弟也在 Burbank。另外呢，有去 Paramount 的派拉蒙啊，派拉蒙片场。那另外呢，还造一个新公司叫 Netflix， 就网飞。网飞呢是很多人心仇大恨，因为网飞呢这个太厉害了，因为网飞这家公司、这家流媒体公司啊，它的量非常的大。并且呢它的制作非常的流畅，并且它利用科学的这个元素呢就特别多。那么这个为了配合罢工，他们甚至呢还改变了一些时间。那我们说这个13号这一天，那一天呢就是那个关于美国研究原子弹那个大片呢 Oppenheimer 在是伦敦举行首演式。为了照顾到罢工，所以呢在把那个时候影视提前一个钟头举行。那么走上宣布罢工以后呢，那里面的几个主要演员，这个 Cillia Murphy， 这个 Emily Blunt， 还有这个 Matt Damon， 这几个人他们呢就宣布参加罢工就走掉了，就留下了就是一个导演，就导演一个人Christopher Nolan 一个人呢在那里宣布开幕式。啊，并且 Steve Nolan 还特别说，如果他们罢工没有结束，他是不会开拍其他电影的，等等吧，这些都是支持罢工。美国人呢，在罢工这个方面呢很有经验，知道呢只有同心同德，里面没有公贼，他们呢才能取得罢工的成功。这个罢工呢，现在呢就开始了。那么作为这个甲方的。那个他不能找一个公司出来，网飞啊，或者是他不能，因为他面临的是整个电影行业的罢工，所以呢他有一个总的代理，这个是代表了电影制片公司，代表了流媒体啊等等这些平台，他们有一个叫做电影和电视制片人联盟，叫 AMPTP。 这个联盟呢就有一个发言人，这个发言人呢就出来宣布，就对工会的罢工感到非常的遗憾，并且呢他说你们这样的罢工会导致这个依赖好莱坞工作的数以万计的人呢这个生活走进经济困难啊。这个迪士尼公司的那个老板呢，那个 Ego 他也都说，他说你们这样搞的话对整个行业会产生具有破坏性的影响。那么并且呢这个我们说这个迪士尼的这个首席执行官呢，这个 Iber 吧，他叫做 Bob Iber， 他也说呢，他说现在啊全世界都处在这个经济糟糕的时候，他说这样的罢工呢就增加了混乱。 我看罢工的人呢，大概也就是想在乱当中造更乱，这样呢才有更大的压力。这次大罢工呢，这个给很多事情蒙上阴影。我们知道这个那个艾米奖啊，这个第75届艾米奖，那这个奖项呢，在11天以前已经公布了，但是呢，由于演艺人员被禁止在罢工期间接受采访或者参加各种颁奖的活动，所以呢，这个就造成了这个颁奖的活动报道呢，这个没有办法进行。我本来已经颁了奖，但是呢，你这个规定大家都不能去参加这个颁奖礼，也不能接受采访，那这个艾米奖就等于停了一样。所以这个事情呢，影响的确很大。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讲这个好莱坞罢工，其实它真正针对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机器人啊 ，AI， 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呢，的确技术是发展得很快。因为我自己在一个大学，在上海科技大学，那我们有部门呢是专门做人工智能的。人工智能呢，我们还有几个实验室，有一个呢是管这个人工智能的声音的，它能拟音，也就是说根据你的声音能够做出像你讲的话，但是完全不是你讲的，这个技术已经很娴熟了。另外一个在图像方面呢，我们有两种，一种呢就是拿真人拍，然后呢把他身体呢变成这个机器人，那是人的身，但是基本的拍的这个人呢可能就是一个真人，可能我在那里拍一拍，然后把我再变一下变得啊。还有一种呢就是用一个真人去拍一个动作一个框架，但是呢完全给他一个人造的一张皮，也就是说那个人的动作似乎都自然，但是那个人本身呢就是机器做的。第三个呢就是机器在集收了这些动作表情之后，完全由机器凭空的创作一个人，这个人呢有表情有毛孔什么都有，并且呢有情绪有声音，这就是一个跟真人一样。所以这真人呢，这个机器人可以根据真人去合成，像我们讲的哈里森福特在那个法贵骑兵那个 Indiana Jones 的第五集里面有一段呢是用机器人做了他30岁时候的模型的样子，年轻的样子做得非常像。那有一种呢就是无中生有去捏造一个，那么这些事情呢都是演员觉得非常紧张。第一个，如果我没有演的地方用机器人演了，那你只给我一点荣誉费，那我呢就给他盗用了。第二个，你完全摆开了我们这些16万演员，你们可以完全做一些新的这个电影的这个镜头，这些镜头呢完全不需要动用任何的这个演员，那这个就问题就很大了。那我们将来的工作怎么办呢？所以大家呢都集中精力啊，就来攻击这个电影业，就有了现在这场大罢工。这场大罢工呢，它的我们引起大家注意的一个开头呢，就是这个奥本海默，就是开演的时候。奥本海默这个电影啊，我跟大家曾经是讲过，就讲过奥本海默这个故事了。这部电影呢是部非常不错的电影，因为导演很好啊，这个 Christopher Nolan。并且呢，这部电影在开演以前好长时间大家都在说这部电影，并且呢对这部电影的预期呢还是相当不错的。但这部电影呢刚刚遇到这个罢工的时候开演，那么这个开演，那么所以当时在伦敦开演嘛，15号，那么伦敦就提前一个钟头开演，让这几个演员上了台，那么上了台以后参加了开演，然后就说我们去参加罢工了，就走了，就丢下导演这个 Christopher Nolan 一个人在台上。那么这部电影呢21号在美国上映，因为电影完全做完了上映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宣传活动呢就没了啊，就全部都没了，因为演员都不能够接受采访。那么这部电影呢是今年的暑期的大片啊，今年暑期有几个大片，而这部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大片。它呢讲的就是当年原子弹的这个制造者吧，这个奥本海默。 奥本海默这个人有很多的故事了，我就说希望我的同事把我的那个奥本海默的那段拿出来给大家听，就可以再听一次就知道这部电影是怎么样的。那么在就针对这个问题呢， Steve Nolan 呢也参加了这个电影的开幕式，因为他没有参加罢工，那他不是那个工会的，但是呢当时大家问到你拍这部奥本海默的关于原子弹的电影，那么你对这个罢工啊 AI 技术你有什么的感想呢？他说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和那个时代大概差不多，那个时代是人类发明了一种新的技术，就是原子弹，用了原子弹就能够发动战争，这个发动战争呢会毁灭人类，那但是呢原子弹能不能从正面去改变人类的命运呢？他说当时我们都不知道，到现在为止原子弹对人类是好是坏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呢现在我们遇到的一个新问题就是 AI 了，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的这个可能性也是一样的。那么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之下，那个罢工一开始有很多问题就受到波及了，我们知道这个今年有好多部电影都受到影响啊，我们就讲讲中文的翻译名字《毒液三》，还有这个那个非常好看的部电影《碟中谍》第八，还有这个《死带三》，这几部电影啊，现在都在拍。结果呢，由于这个罢工，这些电影呢就无限期的这个影响过去了。这个我们说的这是美国电影工人工会和美国电视广播工人工会，但是呢由于美国这个电影的制作呢它在全球各地举办，那么所以呢美国罢工呢它就会影响别人的工作，比方说美国在英国就有很多拍摄的机构，那么在英国的这个电影的拍摄呢就停工啊，因为有了这么多事就做不了了。还有一些国家也会由于美国人不上班，那我们不知道做什么，就没有办法。和美国合作的越多的这些国家，这些电影制片的公司，它受的影响就越大，并且这件事情呢是没有办法知道什么时候能够解决的。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好的，我们今天讲到暑期的电影呢，我们有几部重要的电影，当然有几部电影，比方说现在我们所讲到的这个奥本海默这部电影就算上了，也有一些电影呢也要上的，一个碟中谍，这个 Mission Impossible 第七部它呢也就已经上了，也就是说它已经拍完了。那么当然这部电影呢也是一部卖座估计不错的，也是暑期大片啊。我们叫奥本海默是一部大片，这个碟中谍七也是一部大片，这个是 Tom Cruise 的一部电影。那么这部电影呢现在有好多电影呢这个老电影啊都不行了，像007这个系列搞到那个上一集啊，就是刚刚放完的那一集No Time to Die， 就是就那一集呢搞到这个Tom Cruise 这个James Bond 啊在电影里面呢都不知道死是活，就搞不清楚了。所以呢那部电影007呢，如果这个拍电影的人不让他复活的话，这部电影呢恐怕就以后没了，这个非常头疼的。另外还有几部电影呢，还有谍影重重啊，这个 Bond 现在拍在第八，但是又受罢工影响受到很大的影响。还有王牌特工啊 Kingsman 那部电影呢也是刚刚开始拍，现在又遇到罢工，虽然是英国为主拍的，但是美国的影员参与的很多，所以这些电影呢基本上都没有下文，就由于这一罢工啊影响了很多。我们先讲讲现在要放的这个碟中谍，碟中谍是六啊，碟中谍是七呢，这个还是上集，它两部叫《致命清算》《碟中谍七》，这部呢还是不错啊。这个上映以后，六月份在罗马这个上映呢，那个总的评价还是不错，大家说这部电影呢是拍得很好，在烂番茄的新鲜度呢很高，96%，还有这个爆米花指数呢 94%，也就算是美国今年最卖座的电影之一了。这部电影幸亏没有受到罢工的影响，Tom Cruise 呢大概也是抓得紧，估计这些人要罢工了，快快把电影杀青，把它放出来，所以现在呢已经上市了。那么这部电影呢在美国的票房是不错的，在中国大陆的票房并不怎么样。中国大陆的票房呢，原来这个在《碟中谍六》的时候，那是在中国可以狂收几个亿的人民币的这个票房，但现在呢，中国大陆的这个票房啊，它受到各种关系的这个牵制很多啊，可能有些国家不让放，或者排期国家不同意，所以呢，这个现在预期并不高啊。但是我估计，如果今年暑假整个过完了，这个《碟中谍》第七也还可能获得不错的在中国大陆的这个收益的啊，那现在很难说，但在美国和在海外的收益呢，那就是肯定不错的。当然呢，这个《碟中谍》的收益，它也还有几部电影呢，和它能够差不多啊，比方有一部叫做这个《速度与激情》，想飙车的。这部电影到现在已经收到了有 9.8 亿元的这个收益，卖得不错的，估计这个 Mission Impossible 的第七有可能会追齐它的这个水准。那么我们看看这个电影呢，碟中谍 Mission Impossible 这个一共做了20年， Tom Cruise 一个人做第一部，那当时大家还不知道，那个时候是2500万美元啊，然后一直追上来，到这个《碟中谍六》在全球呢赚到了12.5亿美元，那么非常受欢迎。不过呢，到现在为止啊，我倒是有一个感想，就是现在所有的这些老的这个警匪片呢、啊，它现在都有些落寞。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就是这种谍这个间谍的电影啊，它主要是冷战时期的电影，现在都已经是后冷战时期，现在的这个谍片呢、啊，它跟那个时候的情况不一样，所以现在的小孩子、啊、没有那个当时的那种意识，什么一下东柏林西柏林啊，一下很复杂的这个国际形势，并且有很老式的特工，就适合那个电影。但现在这个情况完全不同，现在都是用这个人工智能啊，用信息啊，用数码进行间谍的这个活动，所以情况大不一样。所以很多年轻人觉得这个套路呢太老了啊，这个是，所以呢它是有些谍的。还有一些呢，就是大家对那些电影啊，它这个打到最后没有这个老板都打死，像007这个 M 也去世了，然后他自己也搞得生死不明，大家对这个电影啊觉得有些无助，就是你已经没有办法了，所以呢对这个大家也是有一种厌恶感。所以在整个的情况来看，这个现在电影呢这个问题大啊，谍影重重第八现在出不来，碟中谍第七现在出来了，希望呢能够有一个好的结果。其他的那什么等等这些电影现在都不行。有很多电影啊，我们看见就是拿这种精英电影呢拿来开玩笑。早几年不是那个 Mr. Bean 吗，那个憨豆先生就是拍一个电影啊叫憨豆特工，就是搞乌龙啊。这个 Michael Mills 在那个王牌大间谍里面用很低俗的方式去挖苦个王牌间谍等等这些吧。所以有好多个电影呢都是拿这些电影呢来开玩笑的，所以呢这就是现在的这个情况。好了，我们讲了半天这些电影啊，其实这些电影还缺一个东西，大家看到不但是故事题材现在缺乏，是新面孔缺乏。我们看的这帮演员呢、啊，不管是007的这个演员这个 Craig， 还是这个这个谍影重重的这个 Damon， 还是现在这个Mission Impossible 这个 Tom Cruise， 都年纪大了，都是60多岁的人了。到 Tom Cruise 这都是60好几的人了，都是往年纪大的走的。 后面没有看见新面孔。跟我们以前不同，我们以前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感觉到哈利坞呢，就是后继有人，啊，不断的有新面孔在出现。但这些年流媒体太过于发达，搞得那新面孔呢，现在出现的越来越少。现在呢，搞来搞去都不知道，如果这几个老人家下去以后，下面的出来担纲去打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所以呢，现在就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好了，我们讲回这个人工智能的问题。人工智能问题的确是很多人感觉到会对自己的这个职业受到影响，所以很多国家呢都通过对于人工智能的这个要求啊，像今年六月份，欧洲的议会就通过了欧洲的人工智能法案。那么这个呢，美国的白宫在2022年的10月份就已经发布了人工智能权利法案蓝图。那么对于那种人工智能管理所存在的风险，慢慢就通过立法来解决。但立法归立法，立法很多呢是怕这个机器人掌握了人工智能以后乱来，乱丢原子弹。但现在的大家所关心的更多的问题呢，是人工智能抢了人类的饭碗。所以这次的好莱坞大罢工呢，是跟人类的饭碗有密切关系的。好的，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明天再聊，拜拜。